我们每一次的聚集啊，我们盼望我们都有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啊，就像我们弟兄所祷告的，我们愿意真的来明白神的话，认识神的旨意，我们来寻求他，我们来讨他的喜悦。我相信神会祝福我们，神会给我们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好让我们真知道他，我们能在这一生中活在他面前，讨他的喜悦，做一个有智慧的人。今天我们来到约伯记的22章，那这一章呢，就是我们开始了约伯跟他三个朋友第三次的辩论。那这一次呢，仍然是以以利法做代表，他首先讲话。我想到现在为止，我们对以利法已经有一个相当的认识了。他是这三个人的一个的代表，他总是第一个说话，所以他很可能在这三个人当中呢，他是比较被尊敬的一位。而且如果我们读到42章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对约伯这三个朋友说话的时候，是直接对以利法说话，用他来代表他的三个朋友，所以他在这三个人当中呢，是相当有分量的，是比较受人尊敬的，而且很可能他是这三个人里面年纪最长的。因为根据他第二次说话就是第15章第10节那边，他特别提到，他说在我们当中，他对约伯讲，在我们当中呢，有人是白头发的，有人的年纪比你父亲还老。他在这里讲的时候呢，可以说暗示他的自己可能是这当中年纪最长的，意思就是说约伯你应该要来听神的话，所以他试着要帮助约伯来接受神的教导。那我们很快的回忆一下他第一次的说话的重点，我想我们很清楚知道，当他在说的时候，他一开始在第4章第5章，那是他第一次说话的时候呢，里面的第4章第7节第8节就把他整个要发表的那个忠心向约伯表明出来他说，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按我所见，跟罪孽中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所以从这里，他把他自己要发表的意思呢很清楚地表明出来。他认为我们人的一生呢，是一种因果的关系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你顺着圣灵撒种，就从圣灵得到平安甚至顺着肉体撒种、情欲撒种了，就受败坏神是公义的神神必按着我们所行的来报应我们。所以约伯，如果你在神的面前做得好，神要祝福你；如果你做得不好呢，神的刑罚就来到。他试着用这些话呢，告诉约伯神是公义的。当然我们知道这句话用在约伯的身上似乎并不完全那这句话呢，好像就着以利法来解释呢，也解释的不好。但是我们不可以否认他这句话是对的，因为神的确是公义的神是按着人所行的来报应但是为什么他讲的话不适合约伯呢这就是我们常常面临到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真理永远是对的，但是我们对真理的解释常常错了。所以你到后来你会发觉，他讲的这句话是对的，但是他的解释错了，约伯的理解也误会了。这就是为什么约伯误会了神这就是为什么以利法跟他三个朋友呢，跟另外两个朋友呢，误会了约伯。的确有一天我们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必须承认神是公义的，神从来没有错，而且神是按着我们所行的来报应我们。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常常把这个真理解释的很有局限性。 就是我们常常把神的公义的作为呢限定在某一段的时间，譬如说限定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所以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来解释啊。这就是以利法一开始的时候向约伯表明的他的中心点，事实上他说的话是对的，但他解释在约伯的身上却是错了啊。这一点我想我们必须要了解的。所以当他解释了这一段之后，他继续在讲到，就是他因为他是一个连长的人，他有很多的经历，所以他在第五章第六节第七节呢，他就继续讲，他说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换句话说，祸患跟患难不会无缘无故的跑出来的，一定是有原因的，一定是你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才会出来的。他人生在世呢，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啊。如果你看见有患难，你看见有烟，你就知道一定有火啊，所以一定是有原因的。所以在五章二十七节，就是最后一节呢，他就把他整个的思想啊，他表达出来。他说这个理，就是他所强调的这个中心点呢，他说我们已经考察，本是如此，所以你需要听。要知道是与自己有益，所以这不仅仅是他自己所讲的话的代表啊，甚至也是其他两个朋友所发表的共同的一个点，就是神是公义的啊，神所对付我们的都是按照我们所行的的因果的报应。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以利法是一个连长的有经历的人。那第二点我们也曾经讲过，他是一个情感型的，所以他说话非常婉转，易于亲近，所以他很多话是暗示约伯有罪要悔改，但他不明说，所以他的话很容易亲近。就像第四章的第三第四节所讲的啊，他说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又坚固软弱的手，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软弱的膝稳固。所以他先让约伯知道，约伯的确曾经有做过许多很讨神喜悦的事情，这样子呢约伯就容易与他亲近啊。但是你到第五章第八第九节，他也暗示约伯，他如果我是你的话呢，我要怎么做，他不直接叫约伯要怎么做啊。他至于我，如果我碰到这些情形的话，我怎么办，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托付他，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那第五章十七到十九节他也讲得很美，他说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因为他打破又残果，他急伤用手医治，你六次遭难他必救你，就是七次灾祸也无法害你。所以你看见他是一个属于情感型的，他讲话相当婉转，他不直接定罪约伯，他暗示约伯有罪你如果是我的话我要怎么做你应该这样做所以这是一个情感型的人。我们也提到他是一个神秘主义者我们也晓得，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基本上来讲呢，从某些方面来讲，我们都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因为我们都是按着我们属灵的经历来认识神。但是我们也提过，神秘主义者不一定是基督徒，因为他们很多的那个属灵的经历呢，不是在圣灵的里面。那我们读第四章十二节到十七节这一段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得更清楚。我们再读一次，你看啊。他说我暗暗地得了默示，我耳朵也听其细微的声音，在思念夜中异象之间，世人沉睡的时候，恐惧战惊临到我身，使我白骨打颤，有灵从我面前经过，我身上的毫毛直立，那灵停住我却不能辨其形状，有影像在我眼前，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所以你看，这是他属灵的经历。但是我们也要非常小心，因为属灵的经历 是灵的经历，但不一定是圣灵的经历啊。这就是为什么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一切的灵不可都信啊，总要试炼啊，那些灵是不是出于神的。所以不是所有的灵的经历都是从圣灵来的啊。最少我们看以利法的经历是很特别的啊，因为他所遇见的这个灵呢，让他不安，让他可怕，这样的一个灵。这个灵呢，让我们的感觉不是一个爱的灵，因为圣灵是爱的灵。这个爱的灵呢，通常也是带下光来，光能够使人得造就、得安息，能够让我们觉得亏欠，让我们悔改，但是不是一种恐惧、不安的灵。而且呢，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灵的经历常常是从我们的灵出来的，而我们的灵呢，常常受我们的情感所约束，受我们情感所限制。那我们的灵常常不可靠的，所以你记得我们曾经提过，在路加福音啊第九章第51节到56节啊，那边有提到。当我们的主快要被接上升的日子啊，那时候快到了，那这个时候他就定义往耶路撒冷去。那在途中呢，他要经过撒玛利亚，可是那里的人不接待他，所以这个时候呢，主耶稣旁边两个很主要的门徒，就是约翰跟约翰的兄弟雅各啊，这个时候他们就发热心了，他们看见这些人不接待主，他们就求主啊吩咐，借着他们来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死这些人，就像以前以利亚所做的事情。但是我们的主怎么讲？他说你们的灵如何你们不知道，你们不认识你们的灵。因为我们的主他的灵呢是一个羔羊的灵，他准备要去上十字架的，是一个谦卑的灵，是一个柔和的灵。他说我来是要来拯救人的，不是来毁灭人的。所以呢，这是主的灵，但是门徒的灵呢是一个暴虐的灵，是一个定罪的灵。很多时候我们遇见的那个灵的经历常常就受我们的情感的影响。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主是爱的灵，是羔羊的灵。所以呢，很多时候即使在这样的属灵的经历里面，有一些话是对的，但是灵不一定对。这就是我们在第一他以利法的第一次讲话第四章第五章我们所看见的啊。那在第二次呢，他讲话在15章啊，我们也很快的看一下。第15章以利法第二次讲话啊，那再次显出他这个人呢真的是很有经历的人。那15章第7节到第9节啊，他说，他对约伯说，你岂是头一个被生的人吗？你受造在诸山之先吗？你曾听见神的密旨吗？你还将智慧独自得尽吗？你知道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呢？你明白什么是我们不明白的呢？啊，所以他在这里呢，他显出他的经历比约伯还要多啊，他要约伯来听他。所以你看15章的17、18节他就讲到了，他对约伯说，我指示你，你要听，我要述说所看见的，就是智慧人从列祖所受传说而不隐瞒的。换句话，他再一次的显出他认识的比约伯还多，约伯应当来听他，他要来指示约伯，所以他是一个有经历的人啊。那同时呢，他也是一个重情感的人，所以15章11节啊，就给我们看见他一直试着用温和的话来对约伯说，但是他认为这是神的话，所以呢，他怎么讲呢？他说：“神用温和的话安慰你，你以为太小吗？”啊，换句话，他这一个话是一个温和的话，但他说这是他为神说话。所以他是一个很重情感的人，但是呢，一个重情感的人，当你讲话 被拒绝的时候，常常我们的情感就翻腾，结果呢就开始指责约伯了。所以你看十五章第四节到第六节就指责得很厉害了，他说你是废弃敬畏的义，在神面前阻止敬虔的心。他现在讲到以利法不敬畏不敬虔了。第五节，你的罪孽指教你的口，你选用诡诈人的舌头。你看他讲的约伯讲得很厉害。第六节，你自己的口要定你有罪，并非是我，你自己的嘴见证你的不是。所以一个情感的人啊，虽然刚开始好像很温和啊，很容易亲近，但是呢当他的好意被你拒绝的时候呢，他就很容易被翻腾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情感需要被十字架对付的原因啊。然后第三个呢，我们就看见他的确有一个暴虐的灵，有一个定罪的灵啊。他在警告约伯恶人的结局是怎么样，所以讲的话很蛮重的啊。譬如说我们看几处圣经，十五章的二十节到二十四节，他说恶人一生之日徐劳痛苦，强暴人一生的年数也是如此，惊吓的声音藏在他耳中，在平安时抢夺的必临到他那里，他不信自己能够从黑暗中转回，他被刀剑等候，他漂流在外求食，说哪里有食物呢？他知道黑暗的日子在他手里手边预备好了，极难困苦叫他害怕，而且胜了他，好像君王预备上阵一样啊。所以你看见这是他把恶人的结局摆给约伯看啊。我们再看二十八到三十一节，他讲到恶人，他曾住在荒凉城邑，无人居住，将成乱堆的房屋，他不得富足，财物不得长存，产业在地上也不加增，他不得出离黑暗，火焰要将他的枝子烧干，因神口中的气他要灭亡，他不用依靠虚假欺哄自己，因虚假必成为他的报应啊。他这讲到恶人的结局啊，基本上是暗示约伯，你不悔改就是这个样子。最后三十四、三十五节啊，我们看一下。原来不敬虔之辈必无声誉，受贿赂之人的帐篷必被火烧。你看，这是约伯之前发生的事情啊，所以他的暗示是约伯啊，他们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心里所预备的是诡诈啊。所以这是以利法在前两次他讲话啊，向着约伯所讲的话。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继续来看他第三次讲话，那这就是第二十二章，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啊。那读的时候你就发觉呢，他就越来越厉害了。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节、第三节啊。二十二章第二节、第三节，这是以利法说的话，他说：“人岂能使神有益呢？智慧人但能有益于己。你为人公义。”岂叫全能者喜悦呢？你行为完全，岂能使他得利呢？他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他认为约伯非常的骄傲啊，他自认为自己公义，因着他的公义呢，他能够得神的喜悦。当然我们知道约伯并没有这个想法啊，他并没有认为他是这样，可是呢以利法认定了约伯就是这么想法。所以他的话呢，意思就是告诉约伯，神从来不需要从约伯的身上得利的啊，约伯也不能给神什么来满足神的、啊、意思就是说，我们人不管做得多好，你不能靠着自己的行为来让神喜悦，让神满足，好让神从你身上得利。这句话在神学上这是绝对有它的根据的，因为我们的确不能靠自己所行的能够来满足神啊。我们来举几处例子啊，可以让我们看见他这话的确有他的真理性啊。虽然这些话并不适合约伯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七章。这是主耶稣讲的一段话啊。 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七到第十节，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七到第十节，这是主耶稣所说的话。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幅图画。如果有一个人他有一个奴仆，啊，这个奴仆完全没有自己的权利的，啊，他在外面又是放羊又是耕地，回来了以后呢，你不会叫他赶快坐下休息，我来伺候他，不会的，你要赶快去准备饭食，等我吃饱了，啊，他才能享用。而且呢，一个做主人不需要对仆人说什么好话，仆人自己做完一切还要说我是无用的仆人，这是我应当做的。所以主就借着这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一个做仆人的，啊，实在没有什么好夸口的。当然这里有属灵的意思，因为这就讲到我们做神儿女的，我们都是主重价买回来的，我们都是他的仆人，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要去耕地，耕地就好像什么开荒，啊，撒种，这就好像传福音的工作，在外面传福音，啊，传完福音以后呢，你又去放羊，放羊就是照顾神的儿女，就是牧养。所以不管你在外面传福音也好，你回来牧养神的家也好，但你做完了这一切了，你到主的面前然后就放松了，没有，他说你做完这一切事情之后呢，你还要来侍奉主的自己，你不但要有侍奉主的工作，你还要侍奉主的自己，让主满足了以后你才能满足。而且呢，就算你做完这一切呢，你还要承认自己不过是一个仆人，这是应当做的，这没有什么好夸口好骄傲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工作来讨神的喜悦，或是说让他得益处，得满足的，这是按照神学来讲，这是的确有他的道理。不仅如此，连我们向着神的奉献也是如此。那我们要来看一处圣经，就是历代至上的二十九章，历代之上二十九章，那是历代之上最后一章了。那这一章是讲到奉献的一章。我们晓得大卫实在爱神，他愿意为神建造居所，因为他觉得自己住在宫殿里面，但是神呢好像没有地方可以住，神只是住在帐篷，所以他有一个心愿，叫为神建造家室，为神建一个居所，为神建一个殿。他实在爱神，我们知道这段故事，结果呢，神不要他建，为什么？神说：“你不要帮我建，我要先帮你建立你的家室。”在你有一个人爱神，爱到一个地步，他愿意为神做一切，但神说：“你等一下，让我先为你做。”我要先建立你的家室，等你的家室建立好以后，你要得一个儿子，让那个儿子来为我建殿。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了，如果我们真的是一个爱神的人，那神要爱我们更多，他巴不得先来做我们，先来爱我们，先建立我们，然后才来为我们奉献。所以大卫知道这一点，所以虽然现在他对建殿他没有办法做任何事，好像只有他儿子才能建殿，但他仍然可以做一件事情，这就是接下来讲的，就是二十九章的第二节，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红玛瑙可镶嵌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玉，并许多汉白玉。”换句话说，虽然他没有这个权利去为神建殿，但是呢，他还是愿意做一件事情，为神预备 这一切鉴定的材料。这是一个爱神的人。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啊，如果今天神不要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想那就算了，既然神不要我做呢，那我就放松了。没有，你看大卫的心不是这样的。虽然他没有办法鉴定，将来鉴定建好了，似乎呢那个荣耀不在他的身上，可他还是愿意默默的为神预备这些鉴定的材料，所以预备了这一切。但是不仅如此哦，你看，如果你读第三节，第三节怎么讲呢？他说：“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呢，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换句话说，他做王，他不仅借着他做王的这个权柄，他预备了许许多的金银宝石为神建殿，而且呢，他还把自己私底下存留的这些呢也拿出来。所以你看，这是一个爱神的人为神所摆上的。而且因着这个摆上，你如果读到第六节的时候呢，就众族长各支派的首领千夫长百夫长一切的官长都乐意献上他们的为神的殿奉献。所以当这一切预备好了之后，大卫怎么讲呢？你如果读到历代志上29章14节，你看他把一切的爱都摆上了以后，他是怎么说？他说：“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他不觉得为神做了什么，他反而就觉得这是他的荣耀，神看重他。他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所以一切他能摆上的都不是他的，都是神给他的，然后他摆上来的。这是一个奉献的最真实的意义。这就好像罗马书11章35、36节所讲的，我想我们都很熟悉啊。他说谁是先给他，然后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所以就这神学的观点来说，以利法所说的的确有理。神不需要从约伯甚至我们身上能够得利，约伯或是我们也不能给神什么来满足神。这个原则在神学上是对的，但是呢并不一定是真理，因为他这件事情就不能应用在约伯身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从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里面我们就看见了，神的确因着约伯而喜乐，神的确因为他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呢，使神得益处。所以以利法他并不知道人的确可以借着遵行神的旨意来荣耀神，使神得益处。所以这是以利法所讲的。所以从一方面来讲，他讲的话的确是有道理但是很多事情上我们在神学上站立得住了，但是并不一定事实真的是如此。因为我们从约伯身上就看见神的确因他喜乐，的确从他得利。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22章，就约伯记22章的第4节第5节他说：“岂是因你敬畏他，就责备你、审判你吗？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以利法认为，现在约伯正在受责备、受审判。并不是因为他敬畏神所以受责备受审判，而是因为他犯了罪。所以第五节说是因为你的罪太大了，你的罪孽没有穷尽，所以现在呢神责备你、审判你。因为就着以利法来讲，现在约伯在受苦，这是唯一的解释，没有其他的可能，就是你犯了罪。这是以利法所解释的。但是我们知道约伯敬畏神，约伯受苦，神在他身上有极大的目的 是要把荣耀做在他身上。这个是以利法所不知道的，这是约伯自己也不知道的，这甚至在神学上也没办法解释的，但这的确是神在他身上要做的。所以这给我们看见，我们常常对许多的神的话的解释呢要很小心。好，因着他有这样的觉得之后，他就开始定罪了约伯。我们现在读下去，从第六节到第九节，这些话都不是真的，但是呢以利法觉得这是真的。你看啊，第六节，因你无故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头，剥去贫寒人的衣服。你看他没有指他强取哪一个弟兄的物，他就自己想出来的。然后第七节，困苦的人你没有给他水喝，饥饿的人你也没有给他食物，有能力的人就得地土，尊贵的人也住在其中。也就是说，约伯你以前是有能力的人，所以你占据人家地图，你自以为是尊贵的人，所以你也住在这你所占的地方。你打发寡妇空手回去，折断孤儿的绑臂，所以这些都是莫须有的罪名。但是以利法呢，他已经这么认为了，所以他就开始就定罪他了。所以我们常常就像以利法这样，很容易落在就在情感里面深深的陷入自己的理论当中，虽然没有证据，但是仍然呢相信他所讲的是真的，不但没有体贴约伯在苦境中，反而指责他，这对约伯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指控。所以一个对自己着迷的人，常常认为自己绝对不会错，硬把罪加在像约伯这样的人身上，这些都是虚假的指控，而我们呢也常常会落在这样子的一个黑暗中。所以我们上次讲到以赛亚书50章11节就讲到什么样呢，就是我很容易的我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以为凭着自己的光可以判断，结果就落在悲惨的里面。所以他的结论呢，就是第22章的第10节11节，所以因此呢，就有网罗围绕你，有恐惧忽然使你惊慌，或有黑暗蒙蔽你，必有洪水淹没你。这就是约伯现在正在惊恐当中，正在恐惧当中啊。以利法对他的解释，但是事实上呢，这些都是不真实的指控，因为真实的光景就是在31章。我们看一下31章，约伯记31章16到23节，这以后我们还会再讲，不过我们稍微提一下就好。你看16节开始，约伯记31章16节，这讲到他原来的光景了。我若不容贫寒人得其所愿，或叫寡妇眼中失望，或独自吃我一点食物，孤儿没有与我同吃，从幼年时孤儿与我同长，好像父子一样，我从出母腹就扶助寡妇，我所若见人因无衣死亡，或见穷乏之人身无遮盖，我若不使他因我羊的毛得软为我祝福，我若在城门口见有帮助我的举手攻击孤儿，情愿我的肩头从缺棚骨脱落，我的膀臂从羊骨折断，因神降的灾祸使我恐惧，因他的威严我不能妄为。这是约伯真实的光景，你看与以利法指控他的是差了何等的远。因为他认为约伯受苦是因约伯的罪，这推论完全是错误的，根本就不成立。但以利法呢，他还站在这个错误的推论上做根据，开始定罪约伯。在情感中的迷惑中呢，他想象约伯做了这么多，犯了那么多罪，所以一口咬定约伯犯了罪。那这也常常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或者我们周遭的事情身上。 啊，我们常常站在一个错误的理论的根据上呢，我们继续来发表啊，所以这是以利法在第三次说话的时候对约伯的定罪，所以我们知道这是蛮可怕的定罪。好，接下来他怎么做呢？啊，所以你看22章12节到20节呢，啊，这里就开始说到了，啊，以利法要教导约伯，啊，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因为他觉得约伯不知道，啊，他要让他知道神是全知的神、全在的神，也是全能的神，啊，所以你看在12节他怎么讲呢？神岂不是在高天吗？你看见新树何其高呢？啊，意思就是说神在高天掌权，啊，他的宝座设立在天上，执掌权柄，啊，掌管万有，啊，但是呢13节他说，但是他说约伯，你说神知道什么？他岂能看透幽暗施行审判呢？当然约伯没这么说，但他认为约伯心里面怎么说，啊，他说神知道什么？他不能看透幽暗施行审判。以利法的意思就是说呢，因为你认为神不会看透，所以你有很多隐藏的罪呢，就在这个幽暗里面，神不知道。14节他说密云将他遮盖，意思就是说你有很多罪是在密云里面，你以为神不知道，啊，是他不能看见，他周游穹苍，但是呢神都知道。15节就讲到了，他说15、16节就讲到了，他说约伯怎么样呢？他说你是依从上古的道，这道是恶人所行的，啊，他们未到时期忽然除灭，根基毁坏，好像被江河冲去。15、16节呢，他就指控约伯，啊，走了上古恶人的道，这些人后来就被水冲去。你知道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他是在说到什么事情吗？啊，他是讲到人开始堕落的时候，从该隐开始的时候。啊，你记得，如果你翻开创世纪第4章啊，你就看见人从亚当夏娃堕落之后啊，神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啊，遮盖，然后呢，他们生了孩子，一个就是该隐，一个亚伯，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对不对？那该隐呢？上古恶人的道就从该隐跟该隐的后裔来的，啊，所以从该隐开始，你就可以看见了，该隐呢，他藐视神的救恩。换句话，他，你看神的救恩，如果他注意的话呢，神是怎么样对待他的父母亚当夏娃？神给他做皮子披上，换句话说，需要有羊羔被杀掉流血，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是神的救恩。但是该隐呢？他藐视神的救恩，啊，他反而靠自己的努力啊来献祭，这就是自以为义，啊，结果就被神弃绝。这是该隐的故事，我想我们都记得啊。事实上，这也是所有的宗教的自义，因为宗教呢都是他拒绝神的儿子，他靠自己的努力来做好事来讨神的喜悦，这些全部都是走了该隐的路，啊，这是上古恶人的路。但是还不止如此，啊，当然我们知道当他献祭不被神喜悦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他发怒了，啊，为什么发怒呢？因为一个自义的人通常都是非常骄傲的，当他不被人接受的时候他就发怒，啊，所以到第6节第7节，就创世纪第4章第6第7节，啊，神就对他说了，啊，他说呢，你如果行得好岂不蒙悦啦？你说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面前门前，他要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啊，所以现在呢罪就盯上他了，啊，他要来制服罪。但是我们知道人就算要制服罪也制服不了，啊，所以很快的呢他就把他的兄弟给杀了，所以你看见人的堕落是一步一步来的。所以宗教很可怕的地方，就宗教刚开始是好的，但后来呢甚至以杀人认为是侍奉神，包括基督教在内，所以一到了一个宗教以后呢就变成这个样子，连保罗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宗教似乎刚开始是好的，但是因为弃绝了神的救恩、神的救法，结果呢，其实一开始是出于善意，要献祭，到最后就开始发怒，到最后杀人。然后呢，你如果读到第九节，就开始看着他开始说谎，开始顶撞。所以第九节怎么讲？啊，创世纪第四章第九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你看，这是撒谎嘛，对不对？然后呢，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你看，这变成什么？开始顶撞神了。所以你看，宗教的堕落是一步一步来的，而且越来越可怕的。然后之后，神怜悯他，神让他在外面流离飘荡，而且呢，怕人家杀他，还给他立个记号。结果他出去以后没多久，他就怎么样呢？找了一块地，就开始建造一座城了。神叫他漂流，他开始建造一座城住下来了。意思就是说，本来我们应该在世上是过客旅、做寄居的生活的，结果呢，他开始与地连接了，啊，深深的与世界连接了。结果你看见后面他生的他的后代呢，就有一些就开始怎么样了，住帐篷牧养牲畜的。本来神叫他们要努力劳苦种地，对不对？现在他们开始牧养了，你看完全跟神的原来的旨意相反了。本来我们人是以神为乐的，现在呢开始发明各样的乐器来娱乐自己了，填补里面的空虚了。本来呢，人应该是兄弟要彼此相爱的，现在呢，打造各样铜器铁器，为了干嘛？自卫，要为了杀人，所以后来要杀人。所以你看后来呢，拉麦怎么讲的？如果有杀该隐的遭七倍，你杀我的话呢，七十七倍。你看人的恶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到了第六章，我们知道，就洪水就来了。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约伯记22章。那里所提到的，你记得15节、16节所讲的，就讲到你走了上古之人的恶人的道，就后来这些人就被洪水冲去了，就讲了这一段故事。所以现在以利法就用这个来警告约伯。事实上，当然他约伯完全不是这样的人。然后他们怎么讲呢？17节，他们向神说：“离开我们吧！”又说：“全能者能把我们怎么样呢？”你看，非常傲慢。他事实上他在暗示约伯了，他哪知神以美物充满他们的房屋，但恶人所谋定的离我好远。换句话，以利法说，我跟这些恶人差得好远。那这句话如果你仔细读的话呢，在上一章约伯也讲过，约伯觉得那些恶人跟约伯说我离他们很远。那现在以利法说呢，我离那些人跟你约伯，我离你很远，就是我不像你们这个样子。因为他说，这到了20节，你看啊，19节、20节，他一人看见他们的结局就欢喜，无辜的人嗤笑他们，说他起来攻击我们的果然被剪除，其余的都被火烧灭啊。所以这些呢，都讲到了，就是好像这些一人看见神的审判临到，他就高兴了，因为为他们伸冤了。他这些人都要被火烧灭啊，这就讲到后来，索多玛、俄摩拉被火烧灭的情形啊。也讲到将来的世界也要被火焚烧啊！好，毕竟以利法还是一个重情感的人，所以接下来呢，在约伯记22章的21节到30节啊，他就劝约伯，给了他一些怎么样回转蒙神拯救的路。这些路呢，你如果读的话呢，话都是对的，但是不是适用在约伯身上，这就是我们一再要强调的，很多时候真理是绝对是对的，但是我们对真理的解释常常错了，如果你对真理的解释错了，你就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子，你就很失望。好，我们来看一下，很快的先读一下，我们就会知道啊。他21节他说：“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而你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你当领受他口中的教训，将他的言语存在心里。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要将你的珍宝丢在尘土里，将俄斐的黄金丢在锡和石头之间。全能者就必为你的珍宝做你的宝银，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神扬起脸来。 你要祷告他，他就听你，你也要还你的愿。你定义要做何事，必然给你成就，亮光也必照样照耀你的路。人使你降卑，你人可说必得高升。谦卑的人，神必然拯救。人非无辜，神且要搭救他。他因你手中清洁，必蒙拯救。啊，这些话都很美的话。以利法的确是认识神的人，我们不能说他完全不认识神。他这三个朋友都是神学家，都认识神啊，只是呢，他们对这个真理的解释，或者他们对真理的认识呢，不完全。而且呢，他在约伯身上也不完全，因为约伯不是他们所认为的恶人，约伯受的苦并不能在这个上面能够解释。当然约伯自己也不懂，所以约伯也很困惑。可是我们要说他所讲的话呢，的确是有道理的。所以我们先来真正来解释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你看第一句话就是21节，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这句话是绝对是真理。但是约伯认识神，约伯现在一点平安都没有，那怎么办？怎么解释？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也劝人了，你认识神就得平安。为什么我们认识神呢？我们平安没有，对不对？你认识神，福气就被临到。可是约伯认识神，怎么那么多祸患？很多时候我们也认识神，为什么我们福气没有临到，还有那么多祸患？你就发觉呢，原来是我们对神的话的解释的错误，我们对神的话的认识的错误。因为如果你拿这个话来解释约伯这个现在这个情形呢，你发现解释不来了，约伯也困惑了。所以对这个话的解释，我们必须要看神的话是怎么解释的。我们要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啊，我们首先要说，就是认识神啊，绝对不是头脑的认识而已。因为我们常常认识神，是借着我们头脑来认识。真正的认识神，一定是在生命中的认识，一定是经历上的认识。啊，这个认识呢，会产生一个改变，就是我们生命的改变。一个真认识神的人，生命一定是要改变的。他会改变成像神，会有一个敬虔的生命在他里面。啊，这个生命呢，就是神儿子的生命。那这个生命呢，其实已经赐给了我们，已经在我们里面了。啊，在这个生命里面呢，我们可以认识、经历神，使我们原来里面那个生命、那个己的生命呢，啊，能够脱离。啊，让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彰显，那是真正认识神。这样的认识神呢，是我们看见一定会有个反应，生命一定有个改变。啊，这改变我们可以从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43节开始看起。43节，啊，马太福音第五章43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哦，这是古人的遗传，你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很有道理的。但是认识神的人呢，却不是这样子想。认识神要怎么样呢？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他逼迫你们的祷告。所以一个真认识神的人，他的反应是这样子的。然后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啊，换句话说，在主在这里给我们解释了，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他的生命一定是改变的。这改变了，他能够爱仇敌，会逼迫你们的祷告。这个时候呢，你这样的认识了，你里面就真的有平安了。这个平安是能够爱弟兄姐妹 的平安，能够爱可爱的，也能爱不可爱的，甚至能够爱仇敌。所以一个认识神的人，平安要临到他。这个平安是什么平安呢？第一个，我们与神和好；第二个，我们与弟兄姊妹和好；第三个，我们能够与仇敌和好；我们能够与自己和好；我们能够与所有的环境和好。因为我们知道啊，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如果你真的能够与神、与人、与仇敌、与自己和好的时候呢，这个平安就临到你。这是这里所讲的，一个真认识神的人，平安临到你。否则的话呢，啊，你只能爱你可爱的，而且你碰到不可爱的人，你里面就没有平安了。所以你看，真正认识神的人是生命的改变，他能够在任何的环境里面有安息，那是平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碰到环境，我们觉得我们有平安，但是没有经过试炼的平安，那不是真的平安。所以一个真认识神的人，你一定生命有改变，你能够爱那些不可爱的，你能够爱仇敌，这样子带下来就是平安，是真认识。所以我们现在呢，在认识神的路上，我们只走了一半，我们还不完全。所以很多我们不能爱的人呢，我们还是爱不了，对不对？那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对神的认识还不够，但是我们一生要走的路。所以以利法讲的没有错，你要认识神，平安就临到你。所以我们真正认识神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在一切不顺利的环境之上，我们还能够爱，那是神的爱，那是认识神的人。因为神就是爱，当神的爱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当我们能够活出神的生命，活出神的爱的时候，那那种认识呢，是真的认识，那种认识呢，平安就临到我们。但是不仅平安领导我们，福气也要领导你。那这个祝福呢，也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所以你看见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主耶稣就讲了八福。所以这个是主认为的福气，而这个福气呢，还不是今生的，它能够一直到永远的。所以我们就很快的看一下，在这里你就看见一个真的认识神、经历神、活出神的人啊，第一个就是虚心。换句话，他是一个倒空自己，他是一个降卑的人。这种人呢，天国是他们。所以你看，福气临到他们。所以我们不认识神呢，我们本性什么？就是骄傲，充满了己。但你真认识神呢，你那个己要被倒空。我们的主可以倒空天上一切的荣耀，降卑到地上，为人为奴仆，顺服以至于死。所以他，所以国度是他，他是国度的王。那今天呢？我们如果认识神呢，我们也是不断的倒空，不断降卑顺服，而且顺服在十字架上。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就是福分，福气就临到你了。第二个呢，他讲到哀痛，哀痛人有福了，必得安慰。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你看我们也常常哀痛。我们哀痛什么呢？为我们自己难过，我们受了委屈，我们受了苦。但这里的哀痛却不一样，这个哀痛呢，乃是为神的旨意哀痛。你看我们的主在地上有三次讲了他的哭泣，但没有一次是为自己哭。他对耶路撒冷的女子说，不要为我哭，要为你跟你们的儿女哭，因为有一天这审判要临到他们。他为玛利亚跟 马大哭，因为他知道他们失去他的兄弟。还有他在克西玛利园哭，他那个哭不是为自己哭，他是为神的旨意哭。因为他那时候汗如血滴滴下，他几乎没有办法承受，所以他在那里呼求神加给他力量，好让他能够不要死在克西马里，能够成就神的旨意，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有天使来加他力量。所以你看见一个真正被神生命改变的人，认识神的人呢，他是为神的旨意而哭。这样的人呢，他必得从神来的安慰。所以这是福气，福气要临到这样的人，一个认识神的人。然后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我们的主耶稣就是柔和谦卑的人，所以他要得产业的。我们常说强暴的人可以得到东西，但是我们常常弄错了，强暴是向自己，温柔是向别人。我们常常颠倒了，我们向着人强暴，向着自己很温柔，但不是这里的温柔。 这里的温柔，换句话，他是怎么样？向自己强暴，向着神跟神的旨意，从来没有说 no， 这叫做温柔。这样的人能够得产业、得地图。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我们有的义是自义，自以为义，但是呢，我们要寻求的是基督的义。换句话，让神的生命活出来的时候呢，不是以自我做中心的人。所以你我们如果读下去，我们就发现啊，这些都是讲到，我不一个一个讲了，但这里都给我们看见了，一个认识神的人就能够得到福气，是这样的福气。国度是为着你的，你在永远里面呢，你与他一同作王，侍奉他。好，我们现在回到约伯记第22章，我们继续来看。22章第21节，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以利法所想到平安，所想到福气，是指他现在在地上他所碰到的平安跟福气。约伯所认为的这句话也是如此，所以约伯没有办法了解，因为他说如果认识神就得平安，为什么我没有平安？我在恐惧当中。如果我认识神，为什么没有福气？为什么有那么多灾祸？那以利法也是这样解释，所以他就定罪了约伯。但这句话本身，你看我们从马太福音第5章来讲，的确我们如果真的认识神的话，那真实的平安、永远的平安呢，是在我们里面的。我们能够享受这个平安，享受这个安息，我们真的是得着那属天永远的福气，不被这个世界所震动、所摇动的福气。22节，你当领受他口中的教训，将他的言语存在心里。的确，我们要怎么样来认识神呢？我们是要从他的话来认识。所以我们不但要读神的话，而且要反复思想。就好像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对好多主的话他都不清楚，但他反复思想，这是很好的。我们不是说读过话就过去了，我们不但要读神的话，他口中的言语呢，我们还存在心里面反复思想。这有个好处，就是让圣灵有启示我们的机会。因为我们也许读了不懂，但是如果我们常常摆在心里面，存记在心，反复思想呢，慢慢圣灵就会给我们，就会启示我们，因为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开始对神，对有认识，在启示当中呢，我们就能够怎么样呢？脱离自己，远除不义，远除自己的自义，有属灵的生命被建立起来。所以这就是23节所讲的：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换句话，如果我们真正明白神的话，圣灵启示在我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慢慢的脱离了自己跟自己的瑕疵，转向神，除去不义，然后我们属灵的生命就被建立起来。所以这就是23节给我们看见的。这当然这不是以利法所了解的，这也不是约伯在那个时候所能明白的，但之后经过了这之后呢，他们就都明白了。我们现在是在神的光里面来看，所以我们能够懂。好，第24节、25节呢，就我们就看得更清楚了。他说要将你的珍宝丢在尘土里，将俄斐的黄金丢在锡和石头之间，全能者就必为你的珍宝，做你的宝印。这句话我们就很清楚看见，这跟腓立比书第3章所讲的很像了。因为那时候你记得保罗怎么讲的？那我已经看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基督就成了他的珍宝，就像这里所讲的，你把珍宝丢在尘土里，将俄斐的黄金，俄斐的黄金是最纯的黄金，丢在锡和石头之间，这一切万事都要看作粪土，全能者叫做你的珍宝，所以你必得着，必认识基督，基督要成为你的珍宝。26节，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 向神扬起脸来。这个时候呢，你真正体会到啊，神是我们的喜乐，神是我们的满足。所以他这些话都有道理啊，但不是他照他所解释的。在今天的新约的亮光里面，的确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看万事如同粪土，那得到基督的时候，你就发觉神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神也成为我们唯一的喜乐。这个时候呢，你看我们就能够向神扬起脸来。换句话说呢，这时候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好，27节、28节讲得也很好。这个时候他说，你要祷告他，他就听你，你也要还你的愿。你定义要做何事，必然给你成就，亮光也必照耀你的路。啊，一个脱离自己的人，一个以神为他喜乐的人，一个人愿意来遵神行神旨意的人，他的祷告声必定垂听。因为这时候他所摸到的，他所要求的不再是自己，乃是神的旨意。当他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的时候呢，神一定垂听他。他定义要做什么事，神也要给他成就。那时候就好像主的话告诉我，你们可以吩咐我，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给你们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所以就看见呢，其实我们的神是乐意施恩的神。多少的时候我们的祈求都充满了自己，而且这些充满了自己，我们所得着的呢，到后来可能成为我们的绊脚石。这就为什么我们的神不给我们的原因了。他这么爱我们，他把他自己的命都给了我们，他岂不把他自己跟万有都赐给我们吗？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度量不行，因为真的按照他给我们的，我们得着了，反而成了我们的败坏。但在这里呢，你看见，当他真的以神为他自己的满足，他的喜乐，当他能够扬起脸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神他能够得连续得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他的祷告带着权柄，他的祷告能够摸到天，摸到宝座，神要给他成就。他的亮光也必照亮你的路，你看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正午。好，29节，人使你降卑，你仍可说必得高升，谦卑的人神必然拯救。没有错，人可能可以让你降卑，但是呢，你怎么做呢？你心里面知道你还可以高升，为什么？因为这你就说到了，你知道他，我们愿意自卑伏在神大人的手下，知道时候到了，他必要使我们升高的。30节，人非无辜，神岂要搭救他？你看，人不是无辜的，人是有错的，神还要搭救他。这说到什么？说到神的爱。但是他因你手中的清洁，必蒙拯救。这说到神的公义。所以你看，人不完全，神还要搭救他的，神是这么爱。何况你手中清洁，神是公义的神，他一定要拯救你。所以以利法所讲的这些话都是对的，但是他的解释错了，他套在约伯身上也错了。约伯对这些话的解释套在自己身上也不明白，也困惑。但是这些话呢，如果正确的解释仍然是对的，因为真理是绝对的，只是我们对真理的解释常常错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真理能叫我们自由，真理能够释放我们，所以他叫我们要认识真理，真理就叫我们自由。所以从以利法的第三次讲话，一方面看见我们何等的愚昧，常常是落在自欺黑暗的里面，我们对神的话的认识不完全，解释不透彻，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帮助人和带给人伤害。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感谢主，真理仍然是绝对的。如果约伯是一个站在一个卑微的立场，在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旨意的话呢，这些话仍然还是可以帮助他。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要抱怨环境，我们不要抱怨弟兄姊妹对我们所说的话， 事实上，如果我们谦卑的话，我们在神的面前的降卑，我们仍然能够从弟兄姊妹的误解里面，我们得到益处，得到造就。因为神就是借着这些环境来造就我们，让我们有一天呢，就能够脱离自己，然后完全的向着神。那时候呢，我们就蒙恩典。所以愿神恩待我们，怜悯我们，祝福我们。我们低头一起祷告。